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堂很重要的课，讲到认识十架啊。我大概在很多年以前曾经讲了12堂历久弥新的十字架，那我这次要这样子浓缩在1个小时甚至50分钟内把它讲完，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们对十字架的信息希望在哪一个点上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能够回到家都在我们网络上，你们可以去听叫做历久弥新的十字架。那我想我们今天讲十字架是接着上一次讲宝血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讲过认识宝血。那么宝血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啊，所以整个救赎等于是几乎同时发生，至少是在同一天发生，但是他们却都有个别特别的意义。那宝血是重在洗净除去我们的罪啊，那么十字架呢是重在基督替我们承受的刑罚承受的神的审判和刑罚替我们付出的代价而且不光这个样子，他替我们死，而且整个十字架，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是把整个旧造一切所有的都带到十字架上去把它解决了，然后在复活的里面，他把新造，把神所要的能够重新建立起来能够实现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十字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很多传道人就连我们常常讲的100克弟兄他都觉得十字架的信息，他这么多的信息都围绕十字架。可是有一天当他在开西聚会听宾路易师母神特别使用的一个器皿J.C. Penn Lewis当他讲同定的十字架的时候，那100克弟兄觉得那一天神就开他的眼睛让他对十字架有一个更深更全面的认识。所以后来他自己也有一本书，也有一连串的信息讲到十字架的中心性和宇宙性，就是神整个工作的围绕的中心世界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救恩也借着十字架要临到一切所有的，他不光是中心，他根本就是宇宙的不光是解决人的问题，整个旧造也都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要来解决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我一开始我提到当2000年前耶稣在哥哥他在加略山上被钉的时候加略山上那个时候有几个十字架，3个那一个在耶稣左边，一个在耶稣右边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三种人，一个是正中间的耶稣基督，人类的救赎主，他钉的十字架另外一个呢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那我们知道有一个犯人当天得救了，对不对因为他谦卑的求主耶稣纪念他，在德国降临的时候也纪念他，主说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那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另外一个是在嘲笑耶稣，到死他都不肯接受耶稣，他都不肯相信耶稣。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十字架我们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就代表那些没有得救受咒诅被审判的将来要受永活审判要沉沦的一般的人。所以在加略山上让我们看见了三座十字架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当然中间的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是跟其他两个是没得比的虽然并列了3个，但是中间的这座十字架呢 那是太伟大的，太神圣的 太超越的也是充满能力的一个十字架，因为就在那里这个伟大的事情发生了伟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那么十字架的意义呢，我想我们最基本的把它从两个角度来看。那第一个呢是讲到它代替的这个意义就是基督应该是我这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我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应该被审判的，但是基督却为着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说到他代替我们他是代罪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他为我死。 那么十字架其实也说到是神对整个旧造的一个否定啊，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是最大的、最全面的否定，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就是神不仅仅不喜欢、不要，而且是被神咒诅的。这就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十字架弄得很美化，哈哈，我们觉得哇很漂亮，又很有气氛啊。这个姊妹们喜欢挂个十字架啊，如果只是做装饰品的话，就没什么意义啊。如果你是为了要提醒自己啊，为了纪念主啊，为了像这个雅各书说的"我与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啊，为了在纪念基督的受死，为了效法基督的受死，那么挂着这么一个记号还有意思。如果你只是为了装饰，其实不需要的。它其实是一个受咒诅的记号，这是神整个都不要。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受了咒诅。所以罗马书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都是犯的罪，亏欠的神的荣耀也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就是在神的眼中，整个旧造世界。包括旧造世界里面，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都是被否定的，因为犯罪的，因为是撒旦在这里辖制，因为被罪玷污了所以在神的眼中，整个旧造神通通其实可以马上就毁掉他的但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让救恩临到我们，他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那些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为了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救恩所以十字架第一件事讲到代替。你再怎么好，你再怎么努力，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每一次福音朋友跟我们说："哎呀，宗教都是好的啦，劝人为善。"我都忍不住的要告诉你说我说这是我们没信耶稣以前的外行话这个基督教才不是劝人为善的，告诉你没有善，一个都没有。听说中国这个鲁迅，当然我不是在中国生的鲁迅讲说你再完美的苍蝇终究还是苍蝇，是不是你怎么样子完美，它还是个苍蝇同样你今天人怎样的完美，怎样的修饰，怎样的成就，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污秽定罪的罪人，就是神根本否定的。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否定有人讲说，你背起十字架，如果真的背在十字架上，从天上看下来就是一个大叉叉，就是我不要这个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撒旦用这句话，撒旦要在这里喊着说除掉他，十字架就是要除掉的，就是要除掉的。所以加拉太书3:13他说，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或是成了咒诅，就赎我们，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你要知道十字架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打叉叉，否定完全的否定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把我们赎出，从哪里赎出来？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付的赎价，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赎出来的，请举手。还是有人举手这是早期的教父像奥古斯丁这些的人，他们持这样子的看法。可是当我们真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启示清楚，而且你就光从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基督付赎价，诗篇说赎价甚重，没有一个人付得起，是耶稣付的。这个赎价不是给撒旦的，撒旦是非法的占有我们，所以神不欠他的，他是非法的占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神儿子不是付赎价给撒旦，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给赎出来，神的儿子是赎价，是付给公义的神，因为我们欠了律法的债，我们 sin against God， 我们得罪神，我们干犯了神的律法。所以请你特别注意到我这里讲的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什么？律法的咒诅，就把我们从神公义的律法底下赎出来所以现代大家在真理上都比较清楚，比较往前，知道基督的赎价不是给撒旦的，撒旦根本就是无权占有我们，没有资格占有我们，是非法占有我们。 神的儿子来是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给释放出来，给拯救出来，但是不是付他赎价，赎价是给神的，因为我们得罪神，我们亏欠的律法，我们欠的律法的债，所以基督替我们 pay off 完全赔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审判底下释放出来啊，这个是真理，大家要清楚哈。好，那第二个，他不光是讲到代替啊，基督代我们死，他更是一个取代、替代啊，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啊，就是等于他不光是代替我们到十字架上死，他根本就是要来取代我这个人啊，所以代替跟取代是不一样的啊。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整个旧造，包括我们都带到十字架上，全部解决了。所以在圣经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会说我现在才活着，耶稣钉十字架是2000年前，我怎么会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所以这个真理需要开启哈，就是在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光只是流血赎罪舍命，替我付了债，让我脱离了神的咒诅和律法公义的要求、啊、不仅替我付了这个债，而且呢，他把我这个人也带到十字架上一同解决，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他现在在我里面，他取代了我，他不光替我死，他也取代了我，他不光替我死，他要替我活。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两面啊，这一面他代替我受刑罚、受审判，一方面他要在那里取代我，把我带上去了。让我能够经过十字架死亡彻底的解决，那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受浸要放到水里面去，因为把你埋葬了。谁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没有人。所有犯罪的亚当后代进到水里面都出不来的，不可能出来，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嘛。我们都犯过罪了，你进到死亡你是出不来的，阴间的权势就把你留住了。什么人能够从死亡中出来？只有神儿子伟大的生命，是撒旦不能拘禁的，是罪恶不能扣住的，他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当我在水里面起来的时候，表示只有复活的生命，只有基督神儿子伟大的生命能够从死亡里起来。所以当我从水里起来的时候，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叫做同定的亮光、啊、就是跟主同死同复活。这个真理我们需要被看见，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利托山弟兄曾经讲过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我们在基督里，神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所以就好像一个书签、啊、对不起，那个书签到哪去了、有一个书签是我大学时代于师母就送给我的，对不对、啊、那么我把那个书签夹在我的圣经里面去，我到哪里去，那个书签，我带着圣经到哪里去，书签就到哪里去。我的圣经掉了，书签也就掉了。我的圣经找回来了，书签跟着找回来，因为它被放在基督里面啊。那因为被放在圣经里面，他的命运，他所有的遭遇跟他是一个。那今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所以当基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都一同死了。那希伯来的作者在第七章讲了更好的例子哈，他说当麦基洗德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去迎接他。亚伯拉罕去迎接他的时候、啊、他说利未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因为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利未里面出现了亚伦的支派，所以旧约里面亚伦大祭司的支派是从利未出来的。所以呢，他希伯来的作者为了要讲耶稣基督也是伟大的祭司，但是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犹大支派没有人做祭司的，耶稣肉身生是生在犹大支派，那他怎么能当祭司呢、啊、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不是按照利未人的等次做祭司，他乃是按照一个更高的等次，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那么麦基洗德是谁？他说比亚伯拉罕还要大。所以当亚伯拉罕打胜仗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去迎接他，亚伯拉罕向他献礼献祭、啊、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啊、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希伯来书第七章讲。所以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还大，但是神借着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 说出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还要大，因为当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在这里敬拜，在这里献祭的时候，接受麦基洗德这个给他按手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的中间，他们是一个。所以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如果我的祖父有一天在我爸爸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死了，在他的死里面我爸爸也死了，在我爸爸的死里面我也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当我的祖父被出事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他的腰中还没生，我父亲没生就没有我。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是讲到这个用这样子的观念来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啊，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都一同死了，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都一同复活。所以这是十字架另外一面的意思，讲到取代，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十字架是神在基督里对人类最大的肯定，只有借着十字架的同定，人才可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里借着十字架上神肯定我们神肯定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爱就是一个最大的肯定，对不对？爱而且是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他说没有一个爱比朋友舍命更大了，而主耶稣就为我们这样子的罪人都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爱中的肯定啊。爱中的肯定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爱。那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从前犯罪跟神隔离，因着恶行与他为敌，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而且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第二个，神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肯定，就是让我们不仅仅能够脱离罪恶，而且让我们被称义，与神和好，甚至以神为乐，表示他在十字架的里面他悦纳了我们，在基督里面他悦纳了我们。第三个他的悦纳的方式是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得救，在神的眼中就是如同死人，因为没有神的儿子，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今天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做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老亚当的，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基督耶稣的生命。那今天到底我是用哪一个生命来活，它不仅仅决定了我今天在地上生活的品质，也决定了我在永恒里面的价值。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已经讲过了，整个属天的教育，圣灵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去认识，去体会 What a big difference， 这两种生命所活出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 lifestyle， 我生活的优先顺序，我的人际关系，我的侍奉，我所有的东西的表现，在基督里跟不在基督里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这是属天教育的第一课，就是让你知道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会没有渴慕的。我们不过只是在这里有一个寄托就是了，我们不过只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寄望，希望神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但是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替我们活，而且活出神的旨意来，能够带出神的祝福来。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就是十字架的这个取代。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十字架全面的得胜。你光不要说别的，光看加拉太书就已经讲到这么多面十字架的得胜。 他在各方面都得胜。而你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破坏和工作，借着几个最重要的管道，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孙子兵法说要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知道仇敌怎么样子来攻击我们吗？想想看，你每次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他怎么攻击我们？他怎么破坏我们？借着罪恶，对不对？试探，叫我们犯罪，叫我们得罪神。第一个是罪恶，第二个是什么？哇，你们都这么成圣了，都没被仇敌打挂。第二个是什么？讲错没有关系，顺序没有关系，我们至少要认识仇敌的作为。第二个，借着我们的肉体，我这个人的自私，我肉体的情欲，我的败坏。我上次讲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时间讲，本来题目是讲罪，认识罪跟肉体，我没空讲肉体。我说，但是圣经里面，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中文圣经的肉体这个字，希腊文 sex 这个字，它中文的翻译至少有四个最常有的哈，一个是指的 physical body， 我的肉身。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我整个从亚当来的这个不是肉体的定义，就是我在亚当里所有的表现。所以他翻译做肉身，翻译做肉体，翻译做情欲，翻译做血气。这几个字绝大部分被用的时候都是用到同一个字，讲到我从亚当来的生命性情，我的生活，我的言行，只要这个源头，只要那个源头是从我的铸造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是肉体。所以肉体有坏的一面，有好的一面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我们会回来再讲。那第三个仇敌破坏我们的就是借着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对不对啊？因为人若爱世界，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仇。甚至圣经上讲说，不要说你已经跟世界为友了啊，他说凡是想要与世界为友的，以世俗为友的，都是与神为仇。这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四节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是仇敌业的世界上的事啊。所以老约翰也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为了破坏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两个是彼此矛盾的。你千万不要说我脚踏两条船啊，我又爱神又爱世界，那不可能的事情。这仇敌第三个管道是借着世界，那么第四个呢？借着仇敌自己直接的攻击，啊，撒旦的直接的攻击，啊，这个黑暗的权势，像我们打属灵的仗的时候，在福音聚会，在宣教工厂，在面对征战的时候，那个仇敌直接的权势哈，所以十字架全面的得胜，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各方面都得胜。第一个胜过罪恶，我每一个就只找一节做个例子哈，一节或两节。罗马书第六章六到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罪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你发现十字架第一件事情帮助我们胜过罪，而他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胜过罪呢？不是借着压抑啊。我听过太多年轻人说，我就是压抑自己，说我不要再去看那些色情，我不要再发脾气，我不要再这个对父母亲埋怨，或者我不要怎样，都用压抑的。所有这种本性的东西是越压越糟，你越想克制肉体的情欲，情欲就更深的缠累你，就像你掉到泥沼里面去一样。圣经上的胜过罪是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是借着十字架叫罪身灭绝。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很爱赌博的人，我碰到太多赌博的人，有时候一个妈妈半夜打电话来说，余弟兄救救我的儿子，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又在赌场，到现在半夜了都不回来，哭着电话求我。那是九几年教会刚开工，我就半夜开车跑到这里一个赌场，我不要告诉你们在哪里，免得你们堕落。走进去里面满室都是烟，大家都在抽烟，一桌一桌的人这样子的赌博，我就把那个年轻人从里面给救出来。那弟兄姊妹， 我碰到好几个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他们就是 也想胜过，胜不过。你这种压抑挣扎没有用的。 所以圣经上的弄就是借着十字架已死的人脱离了罪，因为借着十字架叫罪身灭绝。你把一个死人抬到拉斯维加斯，那个那么爱赌博的人 他死了，你把他抬到拉斯维加斯，你看他会不会跳起来赌博？他不会的。你说哎呀，你今天吃饺子老虎得的赢了$10万，他连笑都不笑，因为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现在没有空去讲那个哈，那个是我们整个教会各式各样的课程，各式各样的逐日的信息培灵会我们都会讲的哈。所以神的救法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胜过罪。那第二个，肉体也是这样啊，那个所有出于天然的一切旧造的表现都是肉体。那有一节圣经你们回家要读，我现在因为我说过这堂课我没空讲了，让你们到网络上去听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课。那么罗马书8:7-8，让我们看见神对肉体的评价啊。其实从6-8你都应该看，那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只是练过去啊，你们回家自己去读。神对整个肉体的圣经上讲到肉体它有7个大特点。第一个，它是与神为仇。第二个，它不服神的律法，他不想服，他不喜欢，听到律法听到有要求他就不喜欢，这是肉体啊。听到做妻子都要顺服丈夫我们就不服，那这什么世界，哪里还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啊？什么要丈夫要为妻子舍命，他值得我舍命吗？对不对？我们就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想接受这样子的要求，他不服神的律法。第三个，他也不能服，就像你想做你做不出来，因为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我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的就是属肉体。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加拉太书5也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人不仅不得神的喜欢，他是不能承受神的国，跟神的国是无分的。第五件事情，你只要随从肉体，它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死。所以这是罗马书8:6，随从肉体的或者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它是跟圣灵为敌的。所以在我们里面永远有两个力量在那里拉锯战，让我们不能去做所想去做的事。如果今天没有圣灵的话，我这个人就是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今天还好有圣灵，所以圣灵是跟情欲相争，情欲是跟圣灵相争，让我们不能去做所想做的。第七个，属血气的就是属肉体的常常都来逼迫属灵的。所以你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那里批评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批评他的婆婆，批评他的先生，我看他另外一半从来都不给你埋怨，不跟你讲他的不好，你只听到这个人讲那个人不好，你就晓得谁是属灵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听这个人讲这个就觉得那个人很糟，其实不见得。你从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懂得分辨，好，这个属肉体的人喜欢逼迫属灵的。我就简单就讲七个点哈，这是加拉太书4:29，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所以要胜过肉体。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凡属基督的人，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世界也是这样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主耶稣讲到荆棘把道挤住，让他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啊。荆棘也是讲到我们今生的思虑，各样钱财的迷惑啊，和还各样其他的这个私欲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6:14，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哇，你看保罗讲的多么豪迈呀，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讲不出这些话来，对不对？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好像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不能够再搅扰他，不能够再诱惑他，不能够再捆绑他，不能够再来玷污他，因为宣判死刑，整个挂在十字架上。啊，今天世界的王只要丢一点东西，你看看我们这个人，不管钱财，不管女色，不管骄傲，不管名声，不管这个人的自私，很多东西就在这个地上，仇敌可以来抓住我们。他说：“整个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就这世界来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要对我有寄望，我在这地上经过，我不过是客旅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能够把工作丢得下来？不是说他没有价值，不是说他表现不好，而是他自己知道他是属神的人，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我不过是客居此地就是了。”我经过这里，我所有的一切是为了荣耀神，我所有的一切是为了在今生在神量给我的环境里面，我来经历神，我来认识神，我来活出神。那这样子的人，所有的工作对他来说都是副业，他的正业谆谆的祭司，right？ 还记得哈？我希望过了一个礼拜没忘记了哈。咱们的正业是谆谆的祭司，是侍立在万王之王面前来侍奉他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